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5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推动雄安新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5月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在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确保取得让党和人民满意的成效。
5月12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在北京主持召开第16届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双方就稳步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妥善处理彼此经贸关切、拓展务实合作等议题进行坦诚、专业、全面的交流。
5月11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琪表示，将加快老年护理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力争到2025年，各地老年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的比例不低于90%。
5月11号，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黄伟强调，在粮食安全问题的管理上，政府态度坚决，绝对不允许被污染的粮食进入口粮市场和百姓餐桌。
5月11号，中国与厄瓜多尔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该自贸协定，中俄双方将实现高水平相互开放，推动中俄经贸合作全方位提质升级。
5月12号，中共中央组织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补办改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须材料。
5月12号，教育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明确，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5月12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全面启动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工作，及早发现和管控城市燃气、桥梁、供水等领域的风险隐患。
5月15号，我国实施全面恢复口岸快捷通关，全面恢复实行内地居民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全国通办等4项措施，各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中外人员往来便利。
5月12号是我国第15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为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各地按照部署，结合本地区灾害风险特点，创新举措，精心策划，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5月11号，位于湖北武汉的国内首条悬挂式空中轨道列车光谷空轨试乘发车，该列车具备全自动驾驶功能，全车拥有270度观景功能，最多能容纳200余人。
5月14号，世界最大的蚌道公园在沈阳中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内建成开园，该公园为沈阳解锁一个国际化的体育休闲新名片。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5月11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 由于苏丹冲突局势持续，从苏丹抵达埃塞俄比亚的人数已超过1.8万人。
5月12号，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显示，全球旅游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 80%。
5月11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 猴痘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5月11号， 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抵达法国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就加强和扩大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行讨论。
5月11号， 意大利反垄断机构发布公告，决定对苹果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展开调查。
5月12号，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 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正加剧全球经济困境，不断上升的利率和较高债务水平正扼杀促进产出所需的投资。
5月12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有关教育改革总统令，该总统令规定在俄有关高校开展创建基础高等教育和专业高等教育架构的试点项目，取代本科和硕士教育。
5月14号，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与总理舒尔茨在柏林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舒尔茨表示，不仅在人道主义方面，在政治、经济和武器供应方面也都会为乌克兰提供支持。
5月14号， 2023年泰国众议院选举开始投票，此次选举将改选泰国国会众议院全部500个席位。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习近平指出，要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坚持积极稳妥稳中求进，控增量和疏存量相结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两手抓，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疏解工作。习近平强调， 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增强抓机遇，应挑战，化危机遇先机的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荷兰海牙会见威廉亚历山大国王，
并与吕特首相举行会谈。韩正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一些困难，但大趋势不可逆转，中荷在绿色低碳、气候变化等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应携手努力共赢挑战。不同文明国家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在交流中谋共识，在合作中促共赢。吕特表示，期待和中交往快速恢复，
愿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技合作，助力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在上海出席20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并在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上致辞。丁薛祥指出，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加强品牌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丁薛祥表示，推动品牌建设要各美其美，也要美美与共，并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共同呵护品牌成长，推动完善品牌相关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标准，加强商标品牌保护、纠纷处置跨国协作；二是加强品牌经验交流，携手推动品牌建设高质量发展； 三是促进品牌全球共享，为各国人民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在维也纳会见奥地利外长沙伦贝格，王毅表示，中澳关系保持良好发展，中方愿同澳方深化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欧盟团结壮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中方愿与欧方在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沙伦贝格表示，澳方致力于在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良好的澳中关系，澳方不主张搞对华脱钩，愿积极促进欧中关系健康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固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通知要求健全完善行风治理体系，重点整治医药领域突出腐败问题，健全完善新时代纠纷工作体系，优化纠纷管理体系与部门职能调整的实际情况相衔接，
重视纪检监察部门在纠纷工作中的协调组织与指导作用，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规纪法衔接的部门主体责任，切实推进全行业受贿行贿一起查。为解决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问题，公安部交管局召开全国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 部署各地深入推进农村交通安全责任体系，协同共治力量，劝导管理模式，隐患治理机制，交通安全文化五大建设，以现代化治理方式破解深层次难题，通过高水平治理、高质量发展来应对农村交通安全领域的新形势、新挑战，全力为农村群众出行创造良好环境。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畅通网络盲道，让更多人共享便捷生活。
打开手机软件，系统自动读屏，页面上有哪些文字，哪个窗口正在打开，什么程序正在运行等，一一给出语音提示。看新闻靠文字识别技术读出资讯，想购物图片转语音描绘商品详情，借助信息无障碍技术，许多视障者可以在工作生活中自如使用互联网产品。
互联网已经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消除数字鸿沟，帮助更多人拥抱大千世界，是互联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目前，我国有超过 3.2万个政务网站实现信息无障碍，交通出行、购物、娱乐等移动应用则让视障人群靠一部手机便能更好地与世界连接。不论是阅读还是出行，有网络盲道的导航，视障者的生活更加丰富，
融入社会的渠道更加畅通，实现自理自立更有依靠。以往一些地方的盲道等设施经常被占用，有的盲道中间竖着电线杆，有的是断头路，有的甚至通向危险的所在。只注重有没有的形式，忽视好不好的效果，本质上还是一种对视障人群的不友好、不重视。
在互联网盲道建设中，建议国家层面从一开始就明确责任，让相关部门、平台、企业切实承担起铺设、管好、用好互联网盲道的社会责任。也要看到，当越来越多的生产生活服务信息向网络，特别是移动应用端聚集，做好信息无障碍工作变得更为紧迫。目前，视障人群上网仍然有一些障碍待消除，比如 有些音频应用播放键只是一个图标，软件在读屏时只能生硬地说出按钮两个字，无法说出它的具体含义，这就不利于视障者接收信息。有些软件升级频率快，开发者添加了更丰富的功能，设计了更美观的界面，但无障碍需求往往没及时跟上，于是出现了新的不便。这说明信息无障碍建设仍有不小改进空间。
畅通网络盲道需要筑牢初始设计这一根基， 互联网应用的信息无障碍优化现在基本上是哪有卡点疏通哪，只有极少数能下沉到初始设计，一些开发者没有意识到，也不懂得如何围绕视障人群的上网需求进行针对性优化。
互联网产品在做初始设计时应当考虑信息无障碍的要求，相关部门不妨考虑出台统一标准，为完善应用初始设计提供遵循。畅通网络盲道有赖于构建协同发力的行业生态，比如一些智能手机厂商开发无障碍触感设计，让视障人员触摸到界面元素，便于他们快速感知不同控件。 有些头部硬件企业对手机系统进行无障碍深度优化，为行业做示范，应进一步提高各方参与信息无障碍建设的积极性，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激励推出更多信息无障碍产品服务，同时推动相关技术开放共享，帮助第三方平台进行无障碍升级，形成共促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合力。
畅通网络盲道也离不开信息无障碍专业人才的贡献。视障人群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使用习惯，没有接受专门的培训，程序员很难从视障人群的角度去理解需求，进而优化产品。当前，我国相关专业人才较为匮乏，有必要通过培训交流，推动更多工程师把无障碍设计有效融入未来的产品开发中。
统计数据显示， 包括全盲及弱势人群在内，我国有1700多万视障者，每个人也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借助听觉获取信息。可以说，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虽然对视障者更有益处，但它的服务对象包括所有人。推进信息无障碍应成为各行各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主动考虑特殊人群需求，携手共创更加包容、温暖、便利的上网环境。
这样就能促进信息技术服务社会的水平整体提升，让更多人共享便捷生活。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
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给予卖仔青蛙们一些柔性空间。身穿青蛙服，手里提着一群小青蛙，脖子上挂着收款二维码。最近，卖仔青蛙火遍网络，活跃在多地大街小巷。 不过，不少网红青蛙也遭到了驱赶。近日，在上海街头，一只娃娃被城管拦截，还当场退去蛙皮，引发大量讨论。网红卖仔青蛙到底做错了什么？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徐志虎回应：卖仔青蛙实际是在兜售玩具。卖仔青蛙因蠢萌的造型和有趣的互动，吸引了不少粉丝。 有许多网友拍照发到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上，迅速产生了传播模仿的效果。越来越多城市街头出现了网红青蛙，不过不少网红青蛙也遭到了城管的驱赶，理由是影响市容、违规经营、堵塞道路等。虽说城管执法有理有据，但执法方式和态度却有待商榷。
有青蛙遭到现场拦截、去头、蜕皮，还有的被勒令面壁思过，个别城管的斥责语气也不免有些冰冷僵硬。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对此也做了回应，称卖仔青蛙实际还是在兜售玩具，而这种行为违背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第21条，对行人环境也是一种干扰。
不过，他也表示，对于卖仔蛙这类情况，一般还是会采取审慎监管、柔性执法。尽管对照法规来看，这样的定性没有太多争议，可网上很多人还是对卖仔蛙表达了较多的同情。在多数人看来，这种看似萌趣的兜售行为其实非常辛苦，尤其是大热天还穿着一套厚重的衣服，而且通常也挣不了多少钱。 如果不是生活有一定困难的人，可能也不会去做卖仔蛙。
当然，这也不是说城管就应该完全放任这样的兜售。虽然个别卖仔蛙对城市街道的影响有限，如果完全不管的话，也不排除会有更多的人借鉴这样的办法，那时可能会对街头秩序带来一定影响。所以这个问题根源其实还是这些年常被讨论的一对矛盾，怎么在保障底层商贩经营权和维护街头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这其中要把握好度的问题，要柔性执法，合理引导。一方面不能完全禁止，这跟当下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导向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趋势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完全放开又可能出现一哄而上甚至无序竞争的现象，导致对交通、环境、卫生乃至整个城市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北京、深圳等多个一线城市出台相关规定，放开商业外摆，允许有序设摊。现在是修订和完善相关规定很重要的契机，让城管在执法时不至于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有些政策可能已经过时或不合理，有些规定更多是从监管便利性去考虑、摊贩没办法遵循。另一方面，现在鼓励第三产业发展，让城管部门或者执法人员难以平衡。城管对卖仔蛙的行为柔性执法，当然是行政善意的表现。可是对卖仔蛙一类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可能是一些柔性空间，可以合法合规的兜售玩具挣钱。所以，尽快明确合规相关细则，让卖仔蛙能有生存空间，这也是城市文明的体现。放开不是无序放开，在推动城市烟火气的同时，要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提高新业态经济模式的治理水平，提升城市服务能级。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安吉县图书馆外围又添了不少新面貌，藏在馆外下沉区域的咖啡屋一经试营业，就成了读者们新的打卡点。这样一处有氛围感的咖啡屋，正是由闲置的核酸采样亭改造而成。核酸采样亭的再利用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 但是如何物尽其用，用出温度，这些大城市或小县城们使出的72变或许值得借鉴。自习吧、咖啡屋、母婴室，小小采样亭的利用藏着便民利民的大智慧。虽然其原本的职能已经完成了相应的历史任务，但只要利用得当，它依然可以是一座文明城市的风景线。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淑贤、玲玲、孙鹏、创一、美玲。校园广播2023年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QQ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选出代表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用青春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就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些年买了四轮，买了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停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笑点，低的哭点，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亮亮了又黑，那光阴沧海桑田，远走高飞，再没力气追。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